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力藏本来护主龙清白，其心无垢光尊常无。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再一次一起来学习这个阿里班智达所造的三界论。那么这个三界论呢，是有宣讲这个别伽多戒，宣讲这个菩萨戒，宣讲密乘戒，还有呢宣讲三界圆融。那么现在我们学习的是这个菩萨戒的内容。那菩萨戒呢，前面我们已经学习到了这样一种这个菩萨戒它如何产生的啊，佛陀怎么样宣讲大乘的教法啊，怎么样这些大菩萨们集结，然后集结之后怎么样流传，这方面历史呢我们已经学了。然后呢，在这样一种这个菩萨戒它的本体的菩提心，然后通过菩提心啊安立了这样一种这个三种菩萨戒，净恶行戒、摄善法戒和扰诱行戒，分别呢以这个龙树菩萨的观点、以无著菩萨的观点、二大彻鬼的观点呢，已经啊就是说做了这个安立啊，做了宣讲学习了。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我们啊前面学习完之后呢，就说是什么样的因缘能够让自己相学当中呢失去这个戒律。是这样的，然后呢，失去戒律之后呢，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重新环境啊，怎么样重新环境的方法？今天我们学习，今天我们学习呢是第二，是真实环境方法方二，一龙猛菩萨之观点，二圣者无着之观点。然后就是我们如果犯了戒律，犯了菩萨戒啊，就怎么样让它清净？或者说，如果我们你失去戒律之后呢，怎么样在相续当中重新得到这个菩萨戒？因为就是说这个菩萨戒我们不能说、哦、失去了就算了，反正呢就是说已经没有了。其实菩萨戒呢，它就失去之后呢，第一个它一定是有犯菩萨戒、舍菩萨戒的这个过患的。那么如果这个过患不忏悔的话，那么它一定会就承受非常难忍的苦果。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要忏悔这个失坏菩萨戒的过患。第二个呢，单单是忏悔了还不行，忏悔了之后我们相续当中的菩萨戒呢并没有因为忏悔然后就说是这个恢复，所以说忏悔完之后呢，相续清净之后要重新受戒，要重新受戒。所以说呢，在这个重新受戒这些过程当中，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它会违背这样的菩萨戒，或者说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不需要重新受戒等等，这些呢都必须要了解的。首先我们看第一阶呢是龙猛菩萨的观点，宋子当中讲到月食失毁，黎明时祈祷圣者虚空藏，梦中堕罪得忏净，余罪昼夜诵三遍三句经而得清净，持乃龙猛之观点。那么首先呢是这个月食啊，月食呢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对于这样一种根本戒啊，菩萨戒的根本戒，如果违犯了，违犯之后呢有两种情况，第一种违犯呢就说是没有为食，没有月食，第二个呢是违犯之后呢月食了。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就是说犯了之后就破了戒之后呢没有月食，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忏悔呢就可以清净，不需要重新受戒。那么如果说是犯了戒之后呢又越了时间，这个时候呢就算是真实的失毁的这个菩萨戒，必须要重新的受戒。那么在受戒之前呢也必须要忏悔。所以说首先呢宣讲这个月食失毁，那么这个月食失毁的意思。然后呢黎明时祈祷圣者虚空藏啊，我们就在黎明的时候呢祈祷这个圣者虚空藏菩萨。然后就是说虚空藏菩萨呢他是这个八大菩萨之一，那他也是发了这样殊胜的愿啊，修行者当中谁违犯了菩萨戒啊，如果他在他面前忏悔的话，他可以赐予清净啊，是有这样一种誓愿的。所以说我们要祈祷圣者虚空藏菩萨。梦中堕罪得忏净，那么通过祈祷虚空藏菩萨，虚空藏菩萨在梦中啊给我们宣讲这个忏罪的方法、环境的方式，然后呢就说我们就在梦中得到这样一种瑞相之后啊，堕罪就可以清净啊，是这样的。然后呢清净完之后呢，我们还需要，如果需要就说我们自己呢还需要重新受戒，那么后面要讲余罪昼夜诵三遍。那么除了这个月食的根本罪啊，如果除了月食的根本罪之外的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罪业呢，像这样的话我们比如说恶作罪比如说呢就是说我们在违犯菩萨戒的时候就说是这个没有通过上品禅犯的违犯，或者说我们在违背菩萨戒的时候呢不是通过染污心来这个犯这个根本戒等等，这些呢就可以通过这个诵三句经啊，三句经呢也就是三十五佛忏悔文，那么念诵这个三十五佛忏悔文昼夜诵三遍，那么白天呢诵三遍， 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夜晚呢诵三遍，或者白天啊这个时候呢有没有念诵，晚上呢就说是你念诵各念诵三遍这个三句经，这个时候你可以得到清净，此乃龙猛之观点。那么这个就是龙树菩萨的观点，又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自己在这个在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呢，这些关键的问题重要的问题一定要了解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注释当中的这个含义，279页第宋词下面第二段，舍戒施戒之缘，有舍根本愿菩提心，犯违品根本罪，还菩萨戒三种，初中二种是菩萨戒即刻就根本不存在的因与缘。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舍戒和施戒的这个因缘呢是有这个三种。首先呢就是说舍根本愿菩提心，那么自己根本不愿意发菩提心的，舍弃了这样一种这个愿菩提心，那么这个呢就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犯违品根本罪，那就前面所讲的这些这个十八条也好四条也好等等，像这样一种根本罪呢已经违犯了，那这个就是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犯违品根本罪。第三个呢就是还菩萨戒自己呢就直接呢就是说还菩萨戒或者舍弃了这个菩萨戒，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还菩萨戒这个三种。那么其中呢舍根本的愿菩提心，这个是基嘛，就因为就是说是根本的愿菩提心它是基础，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如果把它的根本把它的基础已经舍弃了，这个相当于就是从因的方面已经舍弃了这样一种这个真正的菩萨戒。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中呢就是第三种，第三种就还菩萨戒，还菩萨戒的它是属于缘就是说是它是一种缘，让戒不存在的一种缘。那不管怎么说呢，初中二种呢是菩萨戒即刻就根本不存在的因与缘。那么如果我们舍弃了根本愿菩提心的时候，一舍菩提心的时候呢，我们菩萨戒就不存在了。然后呢如果说是已还了菩萨戒之后呢，我们的菩萨戒也就不存在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即刻就不存在的因与缘就是这样一种问题。那么就说是这个这个讲完之后呢，我们再看这个这一段当中呢倒数第五行吧，应该是仅仅依靠忏悔还不足够，就是其实就是接着前面这段话初中二种是菩萨戒即刻就根本不存在的因与缘，仅仅依靠忏悔还不足够，必须再次守戒，除此之外的一切根本罪，在白天三时夜晚三时即一日六时中，若从犯罪时起已超越了对治期限，就成为越时堕罪。那么又说是这个第一种和第三种呢，如果说是一旦出现的话就马上就没有了，菩萨戒根本不存在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菩萨戒不存在了，你单单靠忏悔行不行呢？这个当然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你菩萨戒已经不存在了，已经没有了，所以说你说我忏悔了，忏悔之后我的菩萨戒还存在，这个是不行的，这个是没办法通过忏悔来恢复。忏悔呢只是忏悔舍愿菩提心的这样一种这个罪业，和舍弃这个菩萨戒还菩萨戒的这样一种罪业，这个呢必须要通过忏悔。忏悔完之后呢就是说还必须要再次受戒，重新的在三智师面前或者怎么样呢，必须要重新的受菩萨戒。除此之外的一切根本罪，那么这个就是第二种了第一种第三种已经讲完了，那么这个就即刻不存在，不能够单单通过忏悔而必须要重受戒的。然后如果说是这个中间这个呢，就是犯违品根本罪，犯违品根本罪这个问题呢就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实际上这个叫除此之外。那么除此之外的一切犯根本罪的这样情况，那就分为越时和不越时两种。那么这个时间怎么算呢是时间就是说在白天三时夜晚三时即一日六时中。那么一日六时现在按照我们现在的算法就是说一天二十四个小时。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六时的话就分为六部分的话，那么一时呢就是四个小时，是这样的。那么一时的时间就是四个小时。那么如果一个在四个小时当中，比如说我就刚开始就犯了这样一种这个菩萨戒，犯了菩萨戒的根本罪，犯了根本罪之后呢，我在四个小时当中就开始这个就产生后悔心，让猛烈的忏悔，猛烈的忏悔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可以把它清净就可以了，不需要重新受戒，因为它并没有越时。虽然就是说从某个角度来讲是犯了根本罪了，但是呢他的时间没有超过，时间没有超过的缘故呢，所以说的这个马上忏悔了，马上清净，通过清净之后呢自己不需要重新受戒了这个时候是不需要重新受戒的。第一个呢就是说是在这时当中你可以清净掉他清净起来也是很容易的，不需要就后面这个在黎明的时候起到甚至虚空章等等，像这样这个并不需要这样做，反正就是说是马上忏悔了，马上清净，而且呢这个时候呢也不需要重新去这个受戒这个是第一种不需要重新受戒的情况。 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若从犯罪时起已超越了对子期限就称为越时堕罪，那么如果已经超过了这个四小时，那么时间呢到了第二个四小时的时候之前还没有忏悔，还没忏悔的话这个叫做越时了，那这个越时呢就叫越时施悔，就是我们在宗旨当中讲越时施悔，这个方面就叫做越时堕罪，那么已经超越了对子的期限啊，一方面的话他的这个相当于他的这个所犯的根本罪的已经定性了，这个时候已经破了戒啊，破了戒之后呢你必须要这个忏悔，然后忏悔完之后重新受戒，就这样，所以这个称之为这个越时堕罪。然后下面我们看呢出现堕罪环境的方法，那么既然这个堕罪出现了我们就不能破罐破摔，就不能说反正你这个罪已经出现了，反正这个菩萨戒也不存在了，反正以后呢就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不行。他其实呢在佛法当中呢出现了堕罪他就说是不得已，如果出现堕罪的话还有一个环境的方法。当然呢佛陀和这些菩萨们在这个这个经论当中告诉我们这些守护菩萨戒的方式呢是其实要求我们最好呢就不要犯戒，最好呢就是从刚开始到最后的时候呢都能够一心一意的守护这个菩萨根本戒。这个方面呢就是希望每个修行者都不犯戒。但如果犯了戒之后呢并不是犯了戒之后呢就全部都完蛋了，不是这样的。出现了犯戒的这个情况之后呢还需要还可以忏悔。还可以忏悔之后呢就让他得了清净，然后可以重新的受戒，重新去守护戒律，重新开始修行，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里面讲的出现堕罪环境的方法，这里面有就是说根据这个根基啊，有立根者的这个忏悔方法，有中根者的忏悔方法和下根者的忏悔方法，是这样的，是上中下三根的这个忏悔方法。那么首先呢是从中根的角度进行安利啊，所以说在这个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这样讲，中根者通过在本尊前忏悔得以清净。然后就是说是中根者忏悔的方法是什么呢？中根者呢就说是这个在这个本尊面前忏悔就可以得清净了。那么这个本尊是什么呢？这个本尊就是这个虚空藏菩萨。那么菩萨界的这个总的本尊呢他就是虚空藏菩萨，因为他是以前呢曾经发过殊胜愿，所以说呢如果谁祈祷虚空藏菩萨，谁供养他就是他面前忏悔的话，他就可以通过各式各样一种方式加持力，让这个忏悔者呢相续得以清净，得到安慰啊等等，是这样的。所以说子树说呢，如果想在总的立足本尊圣者虚空藏菩萨前忏悔，则为过夜前沐浴清洁供香，持诵其名号顶礼，并猛烈祈祷祈求圣尊为我显像，令我罪业得以清净，如此真实或与梦中根据缘分虚空藏菩萨显现人等各种形象来表明清净堕罪。那么只是说呢就是总的密祖本尊，那么秘密祖呢有些地方说是金刚手菩萨，金刚手菩萨是秘密祖，是这样的。那么在指数呢以菩萨界的这个角度来讲呢，那么虚空藏菩萨也可以作为这个这一步的，或者就是说修持菩萨界忏悔菩萨界这个部分的这个他的祖尊，那密祖本尊呢就是圣者虚空藏菩萨。前面我们大概介绍的这个呢是圣者虚空藏菩萨呢是八大菩萨之一，是这样的，他也是在这个佛法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非常殊胜加持力给他。像这样一种具有殊胜功德的这个殊胜菩萨，尤其是在这个不共的忏悔菩萨戒方面呢，他有个不共的能力。所以说如果现在的话有些也有这个虚空藏菩萨的相片这些像呢都是有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要忏悔的话就首先把这个像呢供在佛坛上面，然后呢就是说指出的时间呢是没过夜前呢，首先是没过夜前，再就是说睡觉前没过夜之前呢我们沐浴身体，沐浴身体的就是外清洁，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他这个里面的罪业要清净的话，他也通过外在的这个形象来沐浴，要代表一种清净的缘起也是这样的。所以通过外在的沐浴清洁呢也是可以引发内在的这样一种这个清洁，或者说通过外在的沐浴清洁等等引发一种恭敬心，引发一种殷重心，他不是随随便便我放上去好像随随便便当中就开始忏悔，他就是说沐浴清洁他就说明这样一种很殷重，是这样。我们要就是我们如果做了这个什么事错事情，我们要悔过要忏悔，我们也表现一种很恭敬很殷重的样子，而不是说随随便便去在别人面前认错。所以说此处呢在圣尊面前忏悔的时候呢，沐浴清洁一方面是代表通过清洁外在的这个身体而就是说是一种缘起来代表清洁那个内在的一种这个罪业，一方面来讲也是一种很殷重的一种这个做法，是这样的，说明自己忏悔呢并不是开玩笑，并不是儿戏一样，而是非常非常 到殷重的想要把这个罪业清净。所以说在没有过夜之前呢，通过沐浴啊，通过清洁这些坛城啊，或者自己穿新衣服等等，然后呢就是供养很好的香，持诵这个虚空藏菩萨的名号，然后呢就顶礼虚空藏菩萨之后呢啊，猛烈祈祷，祈求圣尊为我显像，就是我在你面前这个做祈祷，然后呢就在我们面前呢就显现出这样一种这个身像，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令我罪业得以清净，然后就显现的身像之后，或者显现各这样净罪之相之后呢，就让我的这个罪业呢能够得以这个清净，这样的。那么如此真实啊，上根者或者就他修行很好的时候呢，就是真实当中，就是在这个醒觉位当中，真实当中呢就可以这个见到虚空的菩萨，或者见到和虚空菩萨这样一种这个相似相等的这个人啊，或者各种形象，这个时候呢就得以清净的。或者说呢就真实当中没见到的话，梦中根据自己的缘分啊，就是说如果自己的福报深啊，或者这个各式各样的缘分吧，虚空菩萨呢或者显现人的形象，或者有的时候呢显现旁人的形象，不管怎么样呢显现各式各样的形象来表明啊清净堕罪啊，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在这个没有过夜前这样沐浴的。然后呢如果说是梦中没有出现艳象怎么办呢啊，下面就是讲到了这个啊就第三段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第三段当中，假设未出现艳象，则在黎明如前而行啊，就则在黎明的时候，然后第三段当中有一个如前而行，那么这在黎明时如前而行，那么就是说是我们不是在过夜前做了这样祈祷，然后应该说是入睡了，入睡的话就是说应该在就是说入睡前或者在真实的梦中在梦中的话就可以见到虚空的菩萨，给来表明自己罪业清净。那么如果说是自己醒来之后呢，到了黎明的时候还没有出现艳象的话，我们在黎明的时候还可以做一个对峙，甚至还可以做一个忏悔，那么就在黎明的时候呢，如前而行，就是再次的沐浴清洁供香，然后持名号等等，然后呢并诚心祈祷啊，黎明啊黎明，当您在占卜州出现时，愿立即以大悲关照我，将我的话语迅速转给大慈大悲的虚空藏菩萨，请他在我的梦里显示快速忏净堕罪，获得大乘圣者之方便与智慧的方法。如是祈祷后入眠，结果虚空藏菩萨在梦中随机显象，令堕罪忏净。那么此处呢，就说是这个祈祷的时候，黎明啊黎明，黎明黎明啊黎明啊黎明，这个时候呢所讲的这个意思呢，其实就是说以黎明作为使者，作为信使的意思。像因为这个时候呢黎明出现了嘛，黎明出现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就祈祷，就是说这个黎明作为我和虚空藏菩萨之间的这样一种这个信使，是这样。那么此处呢是以黎明作为信使，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译本当中呢，他就说这个这个黎明啊黎明，它其实是一种这个天子啊，也说有些地方说是一种天子，说在这个天子，这个天子呢具有很大的威力，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请你把我的这个话呢，就是说转给这个虚空藏菩萨等等等等啊，这个方面其实意义上都是一样，不管是黎明他是天子也好，或者他不是天子也好，或者就是一种缘起嘛，反正就我们黎明的时候呢，就是说祈祷就是说虚空藏菩萨加持，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说的时候呢是黎明啊黎明，然后让他去传话。但其实呢，就当我们起心动念的时候呢，虚空藏菩萨也是马上了解马上知道的，他只不过以黎明作为因缘而已，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黎明出现因缘的时候，有些地方说呢，当就是说这个天色啊，从夜晚到凌晨的时候啊，它有几种现象啊，有的时候天色就天边刚刚出现青色的时候，刚刚出现青色的时候，这个就是明相开始现前了，明相开始现前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开始祈祷，然后呢再出现白光啊，然后再出现这个佛晓啊等等啊，慢慢慢慢开始亮起来了。所以说在天边出现第一道青光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算是这个时候就开始祈祷了，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当你在占卜州出现这个时候青光出现了嘛，就黎明开始就是逐渐出现了，是这样。然后呢愿立即大悲关照我，把我的话语呢转给大慈大悲的虚空藏菩萨，请他呢在我的梦里显示快速忏净堕罪，或者大乘圣者方便与智慧的方法。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告诉我忏罪的方法，或者赐给我这个就是说是堕罪清净的这样一种安慰，或者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怎么样获得大乘圣者的殊胜方便和这个智慧的方法，这个方面的话请他告诉我。如是祈祷之后呢，再一次入眠啊，前面不是说已经在这个过夜前已经祈祷了，然后睡下去没有出现什么艳象，然后在黎明出现的时候再次祈祷，然后再睡下去，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虚空藏菩萨就会在梦中随着自己的根基显现，让堕罪 啊，就是说清净的方法，有的时候呢就直接说你的罪业清净啊，有的时候呢可是梦见其他的啊净罪之相，梦见净罪之相呢，比如说啊爬上这个登上这个雪山呐、啊，穿这个白色的衣服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是属于这个净罪之相。如果梦到这些净罪之相呢，就说明自己违反了这个菩萨戒呢，是已经这个清净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按照这个经典当中所讲的，经典当中呢，也是这个，是在《学集论》当中呢，也是讲到了这样一种忏悔的方式。所以这个方面是龙树菩萨的一种传承，必须要了解是中根者忏悔的方法。然后呢，就是说下面我们281页的下根者通过四种对治力来忏悔。所以对治力皆大乘善知识与殊胜佛像啊，这个方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四种对治力。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是中根者呢，前面通过祈祷啊虚空藏菩萨的方式就可以得以清净。那么如果是下根者呢，他是要通过这个四对治力来忏悔。那么首先呢，四对治力当中有个所依对治。所依对治力呢，就是大乘善知识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大乘善具有菩提心的，具有菩萨戒的，这样方面就是这个所依对治，我们在他面前去像这样依靠他们的能力加持力呢，我们来清净罪业。还呢就是说是具有加持力的殊胜的这个佛像为主的，然后其他的佛经啊佛塔等等啊，像这样和殊胜的佛像。内在所依即自己从内心皈依三宝与发菩提心，那么这个是外面的所依。那么内在的所依呢，就是自己从内心当中要皈依这样一种上三宝，那么就是说皈依的功德非常大啊，就是有些地方讲了，就不管怎么说呢，反正是如果自己有规矩的话，即便是这个心散乱啊，即便是犯了戒律啊等等，那么如果有规矩的话，也绝对不会多恶趣的。所以说呢，我们平时也不要小看了这个规矩，觉得它是一个入门法，就是规矩每天都需要修持，每天我们都要去应念这个规矩，应念规矩的话，就很容易和三宝相应，和这样一种这个得到上三宝的加持。内心当中呢，因为皈依的缘故呢，清净罪业，获得巨大的福报等等啊，功德无量无边。那么从内心当中皈依三宝，还有呢，就是说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呢，也是这个，它是一个殊胜的这个所依啊，依靠这个皈依和依靠发菩提心的力量，这个方面就是讲到的所依对治。然后呢，第二个呢是现行对治，现行对治力即诵读值得赞叹的大乘经典陀罗尼咒。那么就是说现行对治力，这个现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修持一些善法啊，现行一些对治力的意思，不让这个对治力真正的能够现前啊，就真的能够对治这个恶业的方法就是善业嘛，是这样。所以说现行对治力呢，就是讲修持一些善法，而且所修的善法当中呢，要加持力很大的，力量很大的这个善法。比如说呢，读诵大乘经典，大乘经典呢，它是宣讲一切万法的这个大乘的修行的方式，或者讲大乘的果位，或者讲大乘的因的修行的方法啊，等等等等，或者讲一切万法的实相。所以说呢，大乘的经典呢很靠近佛果，很靠近实相。所以说呢，我们对于越接近实相的这样一种这个经论啊，去读诵啊，去这个礼拜呢，它的功德也就越大的原因就是这样。它因为就是说这些大乘经典的能权，它所指的意义，它就是指很了义的啊，究竟的法界。所以说我们如果依止这些大乘经典读诵啊，或者怎么样礼拜供养，它都可以获得很大的功德。所以说指数呢，我们是通过读诵大乘经典的方式来忏罪，因为读诵大乘经典可以产生很巨大的善根。所以说这个巨大的善根呢，就可以清净对治掉我们内心当中就是说是这个所违背的菩萨戒的这样一种这个过患。然后呢，再读诵一些陀罗尼咒语。陀罗尼咒语很多就是说是这个金刚萨埵的心咒啊，百字明的等等啊，这方面，或者就是说是百咒百咒的话也是这个力量很大的大乘上师也翻译过这个百咒，所以百咒里面有100个咒语，然后呢就都是能够忏罪的一种这个功德很大，能够忏罪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咒语，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些方面的一种咒语呢经常读诵，还有一些就是说威猛的咒语也好，或者一些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咒语也好，菩萨的咒语，它都会有净罪功能。但在所有净罪功能当中呢，就是说百字明和金刚萨埵呢，它力量是最大的所以当我们有机会修持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法会的时候，参加法会的时候，也是要用这样机会来忏悔相应当中的罪业。还有一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当我们每天的功课当中安排了这个百字明啊，安排了这个金刚萨埵的咒语的话，像这样也是在念诵的时候呢，尽量的来把这个咒语呢用在对治自己的这个违背的这样一种过患和犯的戒律上面，这个是很关键很重要的。然后呢，就是说是厌患对治力以及返回对治力与前面别解脱时所讲的相同。厌患对治力呢，当然我们要了解这个违犯这个菩萨戒的重大的过患， 那么我们都知道杀人呐、杀生呐、或者这方面过失很大，然后破了这样比较多戒律的过犯很大。那么就是说菩萨戒呢，它的功德远远超胜这样一种这个其他一般的善法和这个比较多戒的这个守戒的功德。所以反过来讲的话，违犯这样一菩萨戒的过患呢，也是远远比破比较多戒的过患要大得多。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样一种这个过患的缘故呢，内心当中产生一种后悔心啊，产生一种厌患这个罪业的一种心，叫厌患对治力。那么就第四个呢，就叫返回对治力。返回对治力就返回到就是说比较清净的状态嘛，反正就是说发誓从今以后不再造了，他就忏前戒后，这个返回呢就是戒后的意思。像这样不管怎么样以后纵欲命难也绝对不再造这样一种过失，这个叫做返回对治。和前面所讲的这个在前面讲别戒和戒的时候的厌患对治力和返回对治力是一样的啊，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就是下根者的忏悔。然后呢下面一段呢讲到立根者的忏悔。立根者以如梦如幻的方式，首先观想遍布虚空界的佛菩萨，与其前以持具来忏悔，之后与真实意中入定。那么这个立根者他的这个见解很高，根基呢也很好，所以说呢他自己在忏悔的时候就可以用一些这更殊胜的方法来忏悔。那么就是前面中根和这个下根呢，他对于罪业啊多多少少呢都会有一种实有的这种执着。那么如果我们在忏悔的时候修行的时候，如果认为这一些法都是实有的话，那么就我们在这个修法的时候呢，他也不会得到很多很多，就很迅速的得到很大的功德。那么如果忏悔的时候呢，他虽然就有的时候呢又说是用很大的恭敬心啊，或者说很大的后悔心的忏悔，但有的时候他的效果不一定很好。那么如果能够知道这样一种罪性它是如梦如幻的，这个罪业的本性是空性的，那么知道这个之后呢，它的这个功用也很大。然后我们在忏悔的时候呢，也是这个稍微做一些这样一种观修呢，它的力量就远远超胜前面的。所以因为这个是相应于这个罪业的本身的本性，所以如果我们执着罪业它是实有的话，当然就不和这个罪业的本性呢它不符合的。那么如果我们知道罪业的本性是空性的呢，就和罪业它自己的本性啊就是相应的。其实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这个任何因缘所产生的法它都是无自性的啊，都是无自性的，不管是罪业也好还是善根也好，它都是无自性的。只不过呢在这个无自性如梦如幻的善根，它可以成熟这个安乐，然后呢就如梦如幻的罪业呢，它可以成熟这个痛苦。但是它的本性呢，不管是善还是恶，它的本性呢都是无自性的，都是空性的。所以说呢，了解了这个罪性本空啊，安住在这个罪性本空当中，这个时候就可以很快的瓦解掉这样罪业。因为知道这个罪业它只是一种虚幻的显现而已，知道虚幻的显现呢，就对治的话，它的这个消失的缘起就非常非常的这个非常非常的敏利啊，很敏锐啊，消失的这个速度就会很快啊，因为相应的它本身不存在的这个本性的缘故是这样。所以立根者他的智慧见解很高，他可以知道的确诸法如梦如幻，而且呢是罪业也是如梦如幻的。所以首先呢是观想遍布虚空界的这样的佛菩萨，在这个就是佛菩萨面前呢，通过持续的忏悔，这个就是相当于在这个立根者当中呢世俗地当中的这个忏悔。然后呢就是做了这个持续做了忏悔之后呢，在这个就是说有法上面做了忏悔之后呢，然后之后与真实义中入定。真实义当就是说一切万法无自性，那么指出了注意啊，就是说能造罪业的人，就是我们是造罪者嘛，那么或者能忏者他也是空性的。啊，自己呢就是没有能忏，然后所忏的罪业呢也是空性的啊，没有能忏所忏，能忏所忏都不存在，这个就是这个离二取的这样一种法性。所以这个我们了解了离二取的法性之后呢，安住在这个离二取的真实义当中，入定在这个就是说真实义当中，没有能忏，没有所忏，这个就是最清净的这个最殊胜的忏悔，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就叫做安住在圣义的本体当中进行忏悔。广方经中云：何者欲忏欲悔戒，端坐观真意，真实观真性，见真性解脱，比为圣忏圣悔忏，圣忏悔，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何者，不管任何一个立根者啊，想要真正的悔除违犯了这个戒律的话，应该端坐，那么自己呢应该就坐得很端直，然后观察这个能忏者的这个本性啊，或者造罪者也是空性的。那么所造的罪业也是空性的，能忏的本性呢也是空性的，能忏者当然就是我们自己啊，所忏的罪业也是空性的。那么一切都是无所执，一切都是无所缘当中，如是呢就说进行这个观想。 真实观跟真实观真性，那么真实安住在这个真性当中，真实的去观察这个一切万法的本性，是这样。然后呢，就是说真实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从就觉得见解来讲的话，就是很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这个确定的，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不是说随随便便去观一下，它不是这样的。真实的了解的一切万法的本性，这个叫真实观真性呢，就是一切万法的真正的本性。然后呢，暂见真性，就见到了这个真实的本性啊，罪性本来就是空性的，罪性本来就是不存在的。见真性之后呢，解脱就可以从这样一种罪业当中解脱出来，那很快就可以从罪性当中解脱出来。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罪业执为实有的话，我们要去忏悔它就很费劲。一方面，我们可能内心当中会产生一些恐怖心啊，这个罪业这么大，又是真实的，我们怎么什么时候才能忏得尽啊？是这样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呢，就勇气就没那么足。然后呢，有的时候呢，就我们会产生这个恐怖心，觉得可能没办法忏悔尽。但是如果能够知道这个罪性本空的话，我们的勇气倍增呢，一下子就来了勇气哦，这个罪业是空性的，它是假立的，我绝对可以忏悔尽。然后呢，就是说是一方面可以这样，一方面根本就不会产生这个恐怖心，一方面的话就自己的这个忏悔的力量也会很大，因为就是说这个罪性本来空性就是它的法性，它本来就是如此的，所以说相应它的法性去做这样一个相应的忏悔，当然就是非常迅速的。说见真性解脱，比为圣悔忏，这个就是最殊胜的这个忏悔啊，最殊胜的忏悔方式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前提，也必须要来懂得这个观察罪性本空的方式，是这样的。当然就是说我们在观察罪性本空的时候呢，也可以用这个金刚卸因的观察，也可以用离多因的观察，也可以用这样一种这个大缘起因的观察。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如果用缘起因的观察的话啊，就是这样一种这个罪业呢，它是这个依缘而生的啊，依缘而生，依靠我们的身体，依靠我们的心，依靠我们内心当中的烦恼障的种子，依靠当时的这样一种这个非力作意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产生的这个罪业。那么这个罪业它是依缘而生的缘故，所以说呢它就是这个无自性的。说龙树菩萨不是说过，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是这样的。没有一个法不是从因缘生的，所以说呢没有一个法不是空性的，所以说罪业呢那也是依靠因缘生的，所以罪业本身也是空性的，是这样。所以像这样我们通过这个缘起的这个道理呢，就可以观察罪性本空。安住在罪性本空当中，当我们观察这个是依然而生的，所以说它这个罪业的果它是无自性，它是假立的。如果能够知道这个假立就安住在这个罪性本空假立当中，这个方面呢就可以获得一个很强的对治力啊，它对治力就非常非常强大。所以说呢，我们要首先要懂得观察觉着这个罪性本空的方法。如果不懂的话，我们怎么样端坐观真意呢？怎么样的才能够做到真实观真性呢？是这样。所以说呢，像这样对于这个抉择万法空性的，尤其是此处相应此处的意义啊，观察罪性本空的这个抉择之道、抉择的步骤，我们必须要了解。了解完之后呢，就平常经常性的去训练啊，我们打坐的时候就训练啊，这个罪业它是怎么样？它是这个显而无自性的，它本来就是虚幻如梦如幻的，所以安住在它的这个罪业本空当中。当我们观察完之后，把这个步骤观察完最后知道罪性本空知道罪性本空，它没有一个真实的罪性，我们就安住在这个当中，我们就不再观察了，就安住这个当中。然后安住当中，如果产生了分别念或者产生了怀疑的之后呢，又重新再观察，像这样反复观察、反复观察，我们内心当中一方面也是训练了这个圣观空性一方面也是观察罪性本空的一种步骤方式都在里面可以包括了。那么就如果通过观真性的方式来忏悔的话，就是说他的力量很大，不是在大圆满前行当中，曾经呢无能达波仁波切他有一个弟子嘛，以前他自己是就贩卖经典贩卖经典，他自己后面很后悔，他想忏悔，那么就怎么办呢就上师说，那你去印刷这些曾经贩卖过的经典来赎罪吧，是这样。他就去印刷这些经典，印刷经典之后，过段时间之后他就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散乱，当我在印刷经典的时候很散乱，所以说好像效果不怎么好。那么这样行不行？就是我去观察这样一种罪业本空我观察实相观察的罪业本空，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他师父就很高兴就其实呢，就是说是所有的忏悔当中，没有比观察实相，没有比安住实相最殊胜的忏悔方法了。像这样，如果能够见到实相的话，须弥山这么大的罪业，一刹那当中完全就是消化的，完全就是消失不见的。所以说，我们也知道了，如果能够懂得空性有空正见去。去这个什么呢？去这个观察罪业本空的话，他这个忏悔也是非常迅速。不单单是忏悔，而且做其他的这些善法， 如果用空性见摄持的话，都会成为很迅速成佛的这样一种殊胜因缘。所以这个空性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一个是菩提心的四处菩提心的力量，一个生于菩提心的空性的力量，这两个力量是非常巨大。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在学入行论的过程当中呢，啊，这个四处菩提心怎么发，或者生于菩提心第九品当中也是曾经提到过啊，当然我们听到听一次还不行，内心当中必须要对这个四处菩提心要产生定解，而反复要串习，对生于菩提心呢也要通过各式各样的方法产生定解，反复串习，只有这样反复串习之后呢，内心当中才可以得到真实的收获。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呢，倒数第二行啊，倒数第二段当中这样讲，此外对于恶作以及淫妄施，为以正念摄持而未能还净的，胜于所有堕罪。通过昼夜各三遍啊，诵三句经，精进奉行善法来忏悔。那么就是说，前面是根本罪怎么样忏悔的方式，然后呢，就对于这些恶作啊，对于这些这个前面所讲到的八十种恶作也好，或者是四十九种恶作也好，这方面的恶作罪，还有呢，就通过因为妄施，然后为正念摄持没有能够还净的剩余的所有堕罪。这个地方呢有些地方说啊，它也算是一种根本罪。根本罪前面我们说堕罪它有几种嘛，一种呢就是说是以染污心，通过染污心，通过烦恼心引发的根本罪，这个方面呢就过失很大啊。然后呢还有一些是通过忘失啊，就忘记了，或者说是没有用正念摄持来犯了一些这个根本罪，他的罪，他的就是说虽然是这个根本罪，但是他的这个力量呢不会很大，他因为是没有正念摄持啊，或者是忘失的这个导致的犯的这个根本罪呢，也可以通过就是说是昼夜各三遍，就是白天诵三遍三生五佛忏悔文，然后呢夜晚呢再诵三遍三生五佛忏悔文，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可以，然后再精进奉行善法来进行忏悔啊，其他的恶作罪啊，还有通过其他的就是说未染的，没有通过烦恼心染污的这些堕罪，他可以通过昼夜三遍念诵三句经的方式来进行忏悔，这个方面的话也是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说呢，我们做佛弟子来讲的话，每天在功课当中一定要加入这个忏悔的内容，不管是加进百字明啊，或者说金刚萨埵的修法也好，还是加入三生五忏悔文也好，还是说是你把百咒作为自己的功课也好，反正这些呢都是这个需要的。那么作为一个修行者，有些修行者呢就每天很清闲，也没有什么念诵的，是这样，好像早上从早到晚的话没有什么压力啊，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大家都在念课诵的时候，他一个人就是很清闲啊。如果这个清闲一方面也好，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每天都很清闲的话，该就是说积累的质量没有积累，该通过念诵来提醒自己发菩提心啊等等也没有提醒，该通过念诵来忏悔自己相续当中的每天累积的罪业呢也没有去忏悔，这个时候呢就一天一天清闲下去的话，到死的时候那么自己就是累积了很多很多的恶业没有忏悔掉的话，那么最后后悔的还是自己，是这样。所以说应该每天都应该做一些功课啊，做一些定课，那么在做定课当中，功课当中呢，也要加一些加入一些很关键的，对我们修行很关键的内容，比如发菩提心啊，释迦佛的这些修法啊，或者普贤宣品啊，或者说是这个金刚萨埵的一些简单的修法，或三生五佛忏悔文等等，这些方面加进去的话，每天我们都要很多的罪业需要忏悔的，每天都忏悔，每天忏悔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他的罪业不会就是说特别特别的强大啊，这个方面我们也需要了解。那么下面呢就第二段，一般说来就282页第二段呢，一般说来菩萨戒与别戒罗戒不同，如果每天反复受戒体，具有越来越增上的功德，而且所犯根本罪为逾越期限之时，仅仅依靠忏悔也可以恢复，如若超过期限则已经毁戒，必须重新受。所以一般来讲的话，此处这一段当中就讲到了菩萨戒和别戒的不一样的地方。菩萨戒和别戒的不同，那么就是说别戒陀戒的你受了一次之后呢，也不能够反复受。那么如果你反复受的话，就说是如果你受第二次的时候啊，比如说你刚开始受了一个沙弥戒啊，或者受了一个比丘戒，或者受了一个什么就是说居士戒等等。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如果你第二次受的时候呢，要不然就不得戒，要不然如果得了戒的话，就必须要舍弃前面的这个戒律。所以说他就是说是要舍前面的戒律才能得到后面的戒律，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没有必要的，而且有一定过失，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别戒陀戒的话，就是受一次就可以了。如果是居士戒呢，居士戒他的这个他的这样一种就要这个宽松一点 啊，他的要求要宽松一点。所以如果是犯了这个居士戒的根本戒的话，有的时候还是开始重新受啊，忏悔完之后呢，重新再受一个居士戒。但是呢，在这个在这个出家戒当中啊，他就没有这样开始，不管是沙弥戒也好，还是比丘戒也好，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他只能受一次，受一次之后，如果犯了戒律的话，就没办法再重新受戒了啊。这个方面的话也需要了解的。所以说菩萨戒不一样啊，菩萨戒他可以每天都需要受，而且一天受很多次都可以。他就一方面来讲的话，不会和前面的戒体有怎么样一种这个矛盾的地方、冲突的地方，而且呢，受的越多，他这个戒体呢越具有增上的功德，他的力量就越大，他就说所受的戒体呢就越来越增上，是这样。因为就是说从他的这个原理上来讲的话，比较多戒他主要是以这个就是说是安置在一些无表色嘛，它是一种色法的自性。无表色的这个状态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菩萨戒呢，它是从心上面安立的，它主要以心为主。比丘多戒呢，它是以身与七断啊，身与七断为主，就断除生三与世的这样一种这个恶业为主。像这样的话，它主要是以这方面为主，而菩萨戒呢，它主要是调心为主。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也是这个安立啊，就比丘多戒他受的时候呢，那就没办法啊重复受，而菩萨戒呢可以重复受，而且重复受每天都受的话，一方面以前所违背的这样一种这个戒律，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就可以通过受菩萨戒的方式来得以清净。第二个呢，菩萨戒的戒体可以功德越来越增上的这个必要性是这样的，而且呢，所犯根本罪。我前面讲到了，如果是犯了根本罪，但是呢没有超过这个没有月时，没有超过四小时，没有超过四小时的话，仅仅依靠忏悔也可以恢复。那么通过前面的三十五忏悔文也好，或者通过受菩萨戒的方式也好，像这样的话，通过忏悔呢也是可以这个恢复的，是这样的啊。尤其是念诵这些啊百字明啊，念诵三十五忏悔文等等，这方面的话是可以恢复的。那么如果超越了界限呢，这个是已经毁戒了啊，就是单单忏悔不行，必须要重新受戒，这个前面所讲的一样。然后呢，下面的这个意思呢是说受戒次数不固定。那紧接着前面这个话必须重新受。那么受戒的次数呢，龙树菩萨观点来讲的话，就是次数是不固定的，就是说你重新受多少次都行。这方面的话，龙树菩萨的观点是这样的啊，对于所犯总的自性罪与佛之罪啊，尤其是违犯一切菩萨学处，每日受菩萨戒是甚深殊胜的对治法。那么就是说是对于所犯的总的这些自性罪啊和佛之罪啊等等，尤其是呢对菩萨的这个学处，每天受菩萨戒呢是很深深的对治。也就是说每天我们的受菩萨戒念诵受戒仪轨，它可以对于总的这个自性罪的忏悔啊恢复啊这个忏悔清净也有这样加持力，对于这个其他的总的佛之罪呢也有一种加持力，尤其是对于违犯的菩萨戒，每天受一次菩萨戒的话，像这样就可以清净掉这些罪业，这个方面是一个很深深的对治。所以说呢，就是现在我们所使用的在《朗诵科颂集》当中的这个受菩萨戒的仪轨呢，它也这个很好用啊。一方面的话讲很殊胜，加持力大；一方面来讲的话，它也是这个不长，反正就是说我们那就几分钟之内肯定可以，就是说受一次。所以这个呢，应该放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每天的这个功课当中、课程当中去念诵。每天这样经常性的去念诵的话，非常重要。有些时候呢，说每天一天当中要六次啊，要受六次这样的菩萨戒；有些时候说三次。啊，至少呢，不管怎么说，一天一次是肯定需要的啊。如果一天一次都没有的话，就是说我们相学当中啊，经常性的就是违犯这个菩萨戒，但有没有通过这些方法来对治、来忏悔的话，这个时候呢，相学当中可能是他的戒律的力量啊，菩萨戒的力量会越来越弱，他的这个反方面的违品呢会越来越强，这个对我们修行呢就利益不大。所以因而至关重要，这以上是龙树菩萨的观点。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呢，这个是这个以上呢是龙树菩萨的观点是这样。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是圣者无着之观点啊，是这样的。无着菩萨的观点怎么安立呢？行事黑法舍众生，则以舍弃愿心戒。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个是一个，然后呢下面是不间断行无惭愧，以此喜悦视为德，乃大数复毁戒律，称为他圣小尊非。那么这里面分了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说是这个舍愿心戒是什么呢？舍愿心戒它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行事黑法，第二个是舍众生。那么如果说行持四黑法再加上舍弃众生，这个时候呢就已经舍弃了愿心戒。那么后面当然上次也会讲了，单单是行持四黑法呢不一定是舍弃愿心戒的，但是呢如果行持了四黑法又舍弃众生的话，这个方面就会舍弃这样一种愿菩提心的戒律。 是这样。所以说呢，前面所讲的这些啊，四种黑法的话，我们要立立的去对峙，不要让自己陷入这种陷阱。再加上呢，一定不要舍弃众生。舍弃众生呢，是强烈的，就说是发愿，不管以后怎么样啊，就是说我有能力，我也不再帮助你了，然后永远舍弃你。那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说啊，现在没有能力，暂时那就是没办法帮助他，等以后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再说吧。这个其实呢，不是属于舍弃众生，这是因为自己能力有限，暂时呢没办法做到帮助。有些时候呢，能力有限，如果接近有些众生的话，有可能让自己相续当中的修行菩提心退失。为了保护自己的修行的缘故呢，暂时远离一下这个众生，这个不叫真实的舍弃。真实的舍弃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从现在开始到这个将来，像在以后呢，像自己有能力要不能，没有能力要，反正呢，即便有能力，我也不再帮助这个某某众生的。这个方面就叫做真实的舍弃众生。所以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就会舍弃愿心境。然后下面呢，就是讲不间断行惭愧。这个呢，其实就讲到了这个大树缚。大树缚那它有四个条件嘛，不间断行，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无惭愧心，第三个呢是以此喜悦，第四个呢是视为德，乃大树缚。大树缚呢，在有些地方呢，有些地方翻译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上品禅犯啊，上品禅犯，咱们这翻译的就是大树缚啊，树缚和禅犯呢，其实是这个意思，上品禅嘛，上品禅犯戒啊，大树缚犯戒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所谓的大树缚或者上品禅犯的这个犯戒呢，它是一定要具有四个条件的，不间断行持这样一种罪业，再的现行这个犯戒的行为，然后呢，犯了戒之后没有丝毫的惭愧心，然后呢，不但没有惭愧心呢，就产生很大的欢喜心啊，就然后呢，把这个犯戒的作为一种功德。啊，所以功德来进行这个安利，所以这个就叫做大树缚。如果是大树缚上品禅犯呢，他就会毁坏戒律，称为他胜，这个叫做他胜罪。这个他呢，就是讲到了烦恼，烦恼就是把自己已经胜过了，已经胜服了自己，叫他胜。所以这个叫称之为他胜罪。小中非，小中非的话就是这个小树缚或者小品禅犯呢，中树缚、中品禅犯呢，这个方面呢不是毁戒的因啊，这个不是他胜，这个不是毁戒的因。咳咳，说这个叫小中非的意思，大树缚呢就是会毁戒，那么小树缚呢非啊就是不会毁戒，中树缚呢非也不会毁戒，也不会这个毁戒，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还要提到这个就说是这个大树缚，下面我们还讲。那么下面第二段呢是这样讲，无着菩萨的观点，行四黑法以及存心舍弃众生，已经舍弃了愿心菩萨戒。那么这个是两点，两点当中呢，如果是行持这个四黑法的话，然后还有呢，就是说是存心舍弃众生，不愿意再帮助众生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舍弃菩提心，不愿意再帮助众生的，或者说舍弃某一个众生也好，或者舍弃一切众生也好，只是自己去取自我这个解脱啊，等等等等，这个方面都算是这个舍弃的众生。所以说呢，如果舍弃众生的话，就会舍弃这个愿心菩萨戒。那么如果愿心菩萨戒舍弃了，那么行菩萨戒呢，行心肯定会失毁的，是这样的。所以因为它是根本，但是有些时候呢，如果只是舍了愿，只是就是说他愿心戒没有舍，但是呢，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毁坏行心的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啊，不管怎么样，有这两种情况。那么这个方面的话，是单单舍愿菩提心啊，就是说，那单单行四黑法，会不会就是说是这个会不会真正的犯菩萨戒呢？下面就是说有些观点嘛，当然上次也讲过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不一定啊，这不关尊者的观点呢，啊，其他这些众生啊，这些大德的观点呢，啊，就比如说是可主结论师的这些，还有呢就萨迦班智达的这个观点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他就是就行持四黑法是不一定的，但是呢，就是说毁坏舍弃菩提心呢，肯定算。所以说呢，就如果说是行持了四黑法，再加上存心舍弃众生呢，他一定是会犯这个舍弃愿心菩萨愿行菩提心的这样一种这个愿心菩萨戒的这样一种过失的，一定会犯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这个什么呢？285页第三段，285页第三段呢是如果舍弃愿心，行心也必将失毁。那么如果愿心舍弃了，那么行菩提心呢，肯定也会失毁的，是这样的。对于诸如为了利养而暂时毁他等，是他胜罪中的任何一种，如若具有不间断屡屡再犯，毫无惭愧，以此为乐，心生欢喜，对此事视为功德，是种之分，就称为大树缚堕罪，将会毁掉戒律，因此称为他胜罪。那么这个方面就叫做他胜罪。那么指出呢，说呢，对于这个就是说前面所讲的，不是说是这个四根本嘛？无著菩萨他在讲行菩提心的时候呢，有四种这个根本罪，四种根本罪当中呢，就是说，比如说为了利养自然毁他，这个就是属于四根本的四根本当中的第一条。 我们以这一条为例呢进行宣讲呢进行解说的时候，那比如说呢这个是这个四根本当中的这个任何啊，这个是第一种戒律，第一条戒律。那么对于这个为了利养自然毁他这个戒律，那么是不是就为了利养我就自然毁他，这个就犯了他的他身罪呢，就犯了根本罪呢？这个不一定啊，这个是不一定的。那么不一定的原因呢，这里面讲了要具有这个啊这种四种条件啊，就具有四种之分。第一个呢是不间断的屡屡再犯啊，反复犯，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第一个条件。那么如果是只是偶尔犯了一犯的话，这个方面呢，偶尔是为了利养是自然毁他，这个算不算犯根本戒呢？这个也不算啊，这个也不算，他就是说不具有这个不间断屡屡再犯的这个条件的缘故。第二个呢就是说毫无惭愧心，一点惭愧心都没有，完全没有对峙，这个方面就是第二条。第三条呢就是说是这个以此为乐心生欢喜，那么他就说是这个以此就是说自然毁他，为了利用自然毁他，就是说他对这个事情呢就是内心当中很高兴很欢喜，是这样的，这个是第三条。然后呢就是说把这个呢作为一种功德去看待啊，就是第四条。那么如果具足了这个四个分支呢，就称之为大数富，这个叫做上品禅。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上品禅犯呢就会毁坏戒律，真实的毁坏了自己的菩萨根本戒，所以这个方面称之为他身罪。所以说我们真正的来讲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要真正要违反，从根本上违反这个菩萨根本戒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呢就是说再怎么说呢，我们内心当中就会有一些惭愧心的，也不会就是屡屡再犯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有惭愧心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我们前面讲呢，就是不管怎么说，有的时候我们做不到了，但是这个惭愧心呢还是要这个产生。因为这佛在经典当中这样规定的，菩萨论典当中规定的，大致上是这样说的，现在做不到我很惭愧，是这样。如果有惭愧心呢，他的罪业马上就降低了，他的罪性马上就降低，是这样的。所以说此处也是一样的。那么就即便是我们就是说对于这个四根本当中的罪，不管这里面四根本也好，还是说前面的这种十八种根本罪也好，像这样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是不间断的屡屡再犯啊，或者没有惭愧心啊等等，这个四个条件具有了，就称之为这个上品禅犯，或者叫大数富的堕罪啊，这个方面就会毁戒，真正毁坏戒律，这个称之为他身罪。所以说呢，如果我们经常性的串洗的话，这个是不太容易的，也啊，老实说呢，这个方面不是很容易，就是说真正的从根本上毁掉戒律呢，这个不是容易的。那么如果我们不学习的话，单单看前面的戒律，这一条也在犯，那一条也在犯，是不是我的相续当中的这个根本罪的一点都不存在的，这个不确定，这个要看分析它是不是上品禅犯。如果是大数富上品禅犯的话，这个肯定就会就真正的毁掉戒律啊。但是我们说会不会有这样情况，肯定会有的，我们说不容易是一方面，但是呢也肯定会存在这个违反戒律的情况啊。所以说呢，我们自己要了解啊，不要让这个就是说上品禅在我们内心当中呢，就是说具有。一方面呢，就是说别人如果在学习菩萨戒的过程当中，别人在守护菩萨戒过程当中，如果有这个疑惑，我们就可以引用这方面的这个意思给他解释啊。其实你不用太过于的这个沮丧啊，因为在这个论点当中呢，在讲这个毁犯根本戒的时候，它有四个条件，如果是大数富呢，才会真正的毁坏戒律。啊，这个戒律才不存在。如果不是大数富呢，它不算是真正的这个毁坏戒，它可以通过忏悔就清净掉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可以解除别人的忧愁啊，他内心当中的忧虑呢，我们可以帮助解决。然后我们自己内心当中呢，也不会就是因为没有学习的缘故呢，啊，天天都处在一种忧愁当中，都担心自己犯了这个戒那个戒律。其实有的时候呢，没这么严重。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凡夫人学佛啊，如果就是对于这个所学的这个佛教的教义不精通的话，有的时候该操心的不操心，已经犯了戒律了，自己还觉得没有犯戒，这个是一种颠倒。还有一种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没有犯戒呢，自己天天操心自己已经犯了戒了，这两种都是不对的啊。所以说佛经论点当中这些问题讲得很清楚，我们不能够以自己的这样一种思想来作为判定的标准，而应该以这个佛经论点的这个思想作为判定的标准。那么下面我们再介绍小数富和中数富，或者小品禅犯、下品禅犯和中品禅犯。任何一支均具足，那么前面的四支都具足了，但对此升起强烈的就是说惭愧心，并不关待他缘，自己快速终止恶行则为小数富。那么虽然前面的这个四支都有了，任何一支都具足了，但是呢就马上自己产生了强烈的惭愧心。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在造作的时候可能是没有惭愧心，但后来马上就说产生一个强烈的惭愧心就觉得这个非常非常不对，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刚才我为什么没有产生惭愧心呢，刚才为什么我是这样做呢，所以马上产生一个强烈的惭愧心，而且呢不关待其他人的劝阻劝请 啊，自己呢马上快速终止恶行，这个就叫做这个小束缚。他虽然是从啊形象上好像是犯了根本戒啊，通过这个就利养心，然后自忏悔他，好像就说是已经犯了，但是呢，他自己就是说升起强烈的惭愧心，而且呢不关在他缘，很快速的自行终止啊这样恶行，这个叫做小束缚。啊，他的这个过失呢，就是很轻微的。然后呢，资分具足，其他的资分都具足了，但略生惭愧，啊，升起了一点点惭愧心，稍微有点对峙，啊，经他人规劝而终止恶行，他自己没有办法自我终止。然后呢，通过其他善知识啊、善友的规劝，他自己放弃了恶行。这个称之为中品束缚啊，叫中束缚，或者叫做中品禅犯。后两种并不是真实舍戒啊，这个讲得很清楚啊，就是说是这个小品禅犯啊、小束缚和这个中束缚呢，他就说是有一定的过失，但是没有真实的破戒，也不是真实的舍戒的这样一种因缘。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那么下面就是讲了这个三种嘛，犯了这种戒律的三种情况，怎么样忏悔呢？犯他圣罪重受戒，中等者与三人前，下等者与一人前，以说罪体而忏悔。无相合者意念戒，广大行派无人比，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犯他圣罪，就上品禅犯，上品禅犯犯了根本罪的话，就必须要重新受戒，一方面要忏悔，一方面要重新受戒，是这样。只有通过重新受戒，他相信上才具有戒体。然后中等者与三人前啊，以说罪体而忏悔，就是说，如果是中品禅犯呢，是中束缚的话，他因为他的戒体没有破嘛，戒体没有破，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只需要忏悔就可以了。忏悔的这个对境呢，需要三个具有菩萨戒的人啊，真正具有大乘菩萨戒的三个人面前要忏悔。忏悔的方式呢，是以说罪体而忏悔，通过说自己所犯的这个罪业而忏悔这样罪。啊，忏悔这样一种这个罪业是这样的。下等者其实就是讲到这个什么，就是讲小品禅啊，就是说这个小束缚嘛，就下品禅犯。下等者呢，与一人前啊，只是在一个具有菩萨戒的人，这个上师啊，或者这个具有菩萨戒的这样道友面前，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以说罪体的方式而忏悔，这个时候就可以忏悔清净了。所以说呢，如果是这个犯了他圣罪呢，这个必须要重新受戒。然后呢，如果是这个中束缚呢，是三个人面前。通过宣讲自己所犯的这个菩萨戒而忏悔的，然后呢，下等者小品禅犯呢，是一个人面前你可以忏悔，是这样的。无相合者，如果找不到啊，如果找不到真正的这种具有大乘的、具有戒律的人，比如说三个人也找不到，一个人也找不到，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意念戒在佛像面前，在佛像面前呢，就是说是意念，或者说意念观想我们在啊，就是说佛和佛子面前呢，就要忏悔自己所犯的戒律也可以。啊，这个方面是可以的。广大行派无人比，那么就是说阿里班子达就说呢，哦，就是说这个广大行派无著菩萨的观点，他对于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犯戒的这个界限呐、啊，或者对于所这个什么忏悔的方式啊，他就是比较严格。比较严格的话，对初学者来讲的话就非常好，所以他就赞叹说广大行派的这个规矩啊，他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方式呢是非常好的，就赞叹这样无与伦比的一种方法。那么下面我们看这个286页最后一行，忏悔以上罪业的方法，如果出现以舍怨心、大束缚、他圣根本堕罪而舍菩萨戒的情况，在具足大乘戒的四人以上前历历忏悔戒犯，即知进藏再度受戒，重复受戒次数不能超过三次。无著菩萨在菩萨辟论中说是两次，可能是不能多于三次，说法稍有不同，不过也不矛盾。那么首先呢，就说是这个忏悔这个他圣罪啊，如果出现了大束缚啊，或者说有舍弃菩提心，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大，因为菩提心舍弃了，他的菩萨戒肯定舍弃了嘛，所以说呢，如果要忏悔通过舍菩提心啊这个所犯的戒律，或者通过就说是这个上品禅犯大束缚所造的这样一种根本堕罪，这个时候舍弃的菩萨戒的情况的话，要忏悔这个罪业的话，要具足大乘戒的四人以上啊，四个具有大乘戒的这个真实相续当中具有大乘菩萨戒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者面前啊，这个以上呢历历忏悔，也就是说通过宣讲自己所犯的罪业的方式呢历历忏悔所犯的戒律，然后呢积累资粮啊，清净罪障之后再度重新受戒啊，重新受菩萨戒，然后呢就是说是重复受戒的次数不能超过三次啊，这个方面呢，就前面啊，龙树菩萨的观点就是说是没有规定次数啊，多少次都行。 那么无著菩萨的观点呢，就是说重复受戒的次数呢不能够超过三次的，是这样的。然后呢，无著菩萨在菩萨地论当中说是两次啊，但是呢指出说三次呢，就说是啊，他说法稍有不同，其实本体上不用矛盾，就是两次啊，不超过三次，两次到三次都可以，是这样，不能多于三次的意思啊，再多于三次啊就是不行的，就没办法得到戒律了啊，所以这个方面呢是比较严格的。然后呢，就说是这个第二段当中啊，第三行以中等数缚引起的所有相似他生罪。啊，这个相似他人罪，就是因为他自己呢，就是说略生惭愧，然后通过他人的规劝终止恶行的缘故，所以他就还没有真正的舍戒啊，菩萨戒的戒体呢还存在的，所以他叫做这个相似的他人罪，而不是真实的他人罪。在三人以上者，在三人以上前忏悔，是这样，那么就是说三个具有大乘戒体的人面前呢忏悔自己的罪业。以下等小束缚所造的根本罪，以及除此之外的四十六恶作，根据是否具染污性发心，也有成为无堕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下等的这样一种这个小束缚所造的根本罪啊，还有呢就是说除了这个之外的恶作罪，还有呢就是说这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小束缚的根本罪，还有这个恶作罪啊，根据是否具有染污性发心，就是说当你在造这个罪业的时候，你的发心是不是烦恼性，是不是通过烦恼性引起的这样一种这个罪业。那么有的时候如果不是就是说染污性发心啊，他就是有的时候的忘事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有可能不成为堕罪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但无论如何呢，下面讲无论如何犯下这些堕罪以后，若在一人以上前言说罪体而忏悔戒犯，这可清净。那么就是说是如果犯了小束缚等的这样罪业的话，在一个具有大乘菩萨戒的这个善知识啊，或者这样一种这个修行者面前，这个菩萨面前，通过言说自己所犯罪体的方式来忏悔这个所犯的戒律，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清净的。下面引用校正说呢，菩萨戒二十众中云，大负罪当从受戒，中负三人前忏悔，余罪于一人前忏，有无染污一之心。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是大束缚罪业呢，就应该重新受戒。那么中束缚呢，是三人面前呢，三个具有菩萨戒的菩萨面前忏悔，小束缚等等呢，他在一个人面前忏悔，是这样。还有呢就说是这个有无染污一自心，依靠自心呢有没有染污呢，有的时候也会成为无罪的情况，就像前面所讲的一样。那么你是不是通过染污心来引发的，如果不是通过染污心来引发的话，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也有没有罪业的情况，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跟随不同的情况来进行，当然大束缚啊这方面肯定是具有染污心的啊，一般来讲都是具有染污心，中等呢等等这些方面的多多少少有染污心。但是呢如果是没有通过染污心啊，尤其是前面我们在讲恶作罪的时候，讲恶作罪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他就没有染污心，他只是忘记了等等，他这个时候呢就不一定是不一定呢就说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堕罪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堕罪。若不具足能作为忏悔此等罪业对境的大乘具戒者应当意念观想在佛指前忏悔戒犯。那么如果是找不到没有就不具足能够作为忏悔这个对境的大乘具有戒的菩萨，这个时候的确是找不到，自己犯了戒律之后呢，在自己的周围没有学佛的人，没有就显现上面具有菩萨戒的这样一种菩萨，那么这个怎么办呢？应当意念观想在佛指面前忏悔戒犯。那么观想这个在佛面前忏悔，在佛像面前忏悔，这个也可以。道灯论释中云，初时能恢复上世中二十，末时恢复下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方面讲，总的来说呢，一天可以分为六时，而六时中的每一时均可分为三份，在这些时间里依靠上中下根者的对治法得以恢复。那么在道灯论释当中呢，它也是这样一种这个案例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就把这个一天呢分为六时就六时的一时呢就是四个小时嘛，是这样的。那么六时当中呢，每一时呢都可以分为三份都可以分为三份的。那么在这个时间当中的话，有说是这个依靠上中下的根基对治就可以恢复。比如说初时能恢复就是上士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初时能恢复，在这个四个小时当中不是分了三份吗？ 啊，四个小时分了三份，在这个第一份当中啊，自己能够忏悔的话，这个就可以恢复。这个是上士，上士的话就是说是上根者的一种恢复的方式。中二时就是讲中根者，中根者的话就是在第二个时间段当中啊，他不就四个小时分为三份嘛？第二份当中，第二个时间段当中呢，他啊通过这样忏悔就会清净。末时啊，恢复下，末时恢复就是第三份的时间当中，那意识当中第三份，这个时候呢，恢复就是下，下就是下根者，下根者通过这样忏悔的方式得以恢复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个菩提道灯论注释当中呢，它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案例的方式。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把这个一天分为六十当中呢，就意思是四个小时，四个小时呢就分为三份，三份当中的话，就如果你在第一份时间当中就能够就能够了解，能够忏悔了，这个是上根者。然后呢，就是说是在就第一份时间当中没有意念起来，那么就是或者你自己的内心当中烦恼还没有消化掉，嗔恨心还没有打下去啊等等，这个时候呢就看在第二个时间当中能不能恢复。第二个时间能够恢复呢，就是中根者。然后呢，这个还是不行的话，就看第三个时间当中能恢复。如果越了时了，越了时间之后呢，那么就像前面所讲的一样，那么就可能就有可能犯这个他生罪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三种根基啊，都是这个不同的案例。所以了解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其实给我们一个提醒：如果我们就是说在平时修行修法过程当中啊，和道友接触的时候啊，或者其他人接触过程当中，如果真正的我们就是说犯了这些过失，或者说通过这个前面所讲的一样，通过利养心啊，自然毁他也好，或者通过悭吝心没有布施财和法也好，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如果我们学习完之后呢，也可以观察哦，这个方面我已经犯了戒律，按照三阶段的人的讲法呢，像这样的话，如果是在这个不越时的情况之下。不愿死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忏悔的话就不需要重受戒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啊，就可以马上去寻找这个对治。他就说是时间，他就不会拖得很长，他就会想呢，这个忏悔的越快越好。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忏悔的越快，那对我们的这个相续当中的保护呢，也就是这个越有利的。然后呢，就是288页第二段是这样的：广大行派的护戒界限。以及恢复方法等是针对初学者来严格要求的，因此无与伦比。那么宋词当中说这广大行派无与伦比，那无与伦比的原因呢，是它的护戒的界限还有恢复的方法包括前面我们说重复受戒不能超过三次啊等等，它是针对初学者的严格要求的啊，非常严格要求，所以说呢是无与伦比的。那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对于初学来讲，他知道很严格，然后呢就是说怎么样忏悔必须要在对境面前忏悔啊，或者有的时候呢就说是不能超过三次啊。他有的时候呢学习了完这个之后，通过严格的要求，他自己就会注意防护相续当中的菩萨戒，所以对初学者来讲的话，他帮助很大。那么下面讲第三最后一个科判，第三呢是如理护戒之功德。若为菩提心摄持，免等放逸亦不断，生福得力成佛子，三起煞三劫成佛。那么若为菩提心摄持，那么如果我们在修法过程当中就是说以菩提心来摄持一切呢，这个时候就会得到三大功德三种功德。第一种功德就是免等放逸亦不断，生福得力生福得力这个方断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睡眠等放逸的时间当中呢，也不断的产生福得力不断的生福得力，这个方面就是他一个菩提心摄持的功德。然后呢，就说是如果被菩提心摄持的第二大功德呢，就是成佛子，像这样的话，自己发了菩提心之后呢，那么自己的名称也变成菩萨了自己意义呢自己的意义呢也转变成菩萨了，说名义转变了功德。然后呢，第三个功德呢是若以菩提心摄持的话，三起煞三劫成佛。那么跟随这个大乘显教的说法的话，就说是上根者、中根者和下根者呢，他就说是修行的时候呢，上根者是这个三劫成佛，然后呢中根者是七劫成佛，然后呢下根者呢是煞三，就是33个劫成佛，33个阿僧祇劫成佛，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立根者的三大阿僧祇劫成佛，就平常我们所讲的就是说菩萨道成佛之间的三大阿僧祇劫。中根者呢是7大阿僧祇劫，然后如果是下根者的话是33个阿僧祇劫就可以成佛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护持菩提心的这样一种殊胜的功德，它的功德利益是非常巨大的。那下面我们看注释当中案例的意义。那么就是说289页呢第二段就是说倒数第二段是这样讲的：一，善根持续产生之功德，如果瞬间升起了愿菩提心， 那么产生展示真上身之果的能力永远不会灭尽，并成为究竟获得菩提之因。那么这个第一个呢，就是善根持续产生，如果在一瞬间刹那当中发起的这个愿菩提心，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一念的发起来的愿菩提心，它就会有巨大的果产生，那么就会产生暂时真上身的果的能力呢，永远不会灭尽。就是说暂时的真上身啊，就是我们在后世在善趣当中啊，他一生彼生殊胜，一生彼生殊胜，他就可以获得很多很多的善趣，善趣的安乐啊，这个方面就要有真上身的果的能力呢，不会灭尽的。并成为究竟获得菩提之因啊，不单单是能够引发真上身的果能力，而且呢也会成为究竟成佛的一种因啊，不管它是这个直接因还是间接因，反正它就会成为成佛的因。若在这样的愿心基础上被行菩提心摄持，除了造不善业时菩提心不会增长以外，即便在睡眠、游乐、散乱等放逸状态当中，也会接连不断产生福德力，其果报不会穷尽，就不言而喻了。像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在这个愿菩提心的基础上呢，再行持行菩提心，再以行菩提心摄持的话，那么除了在造明显的不善业的时候，这个菩提心不会增长功德。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即便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也在增长，我们在就是说是旅游啊，在游乐的时候呢，那也会增长，还在有些散乱的时候呢，也在增长这个功德，散乱的放逸状态当中，它也会连续不断的增长福德力之间的。所以说呢，如果连续不断的产生福德力的话，它的果报啊不会穷尽，就绝对不言而喻啊，一定是可以安利的。啊，这个方面呢，我们也需要了解，那是讲得很清楚的。然后下面啊，就是说引用校正呢，《入行论》中云：“极致彼时起，众眠或放逸，福德相续生，量多等虚空。”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发起行菩提心开始呢，纵然是在睡眠或者说放逸的过程当中，福德在相续当中不断的产生啊，量多等虚空啊。如果说虚空啊，如果虚空有形象的话，虚空也容纳不了这么多的功德，是这样的。所以说量多等虚空。或者就是说因为虚空是无量的缘故，所以说它产生的这样相续不断产生的福德呢，也是这个没有穷尽的，没有量的。那么下面讲第二呢，是明聚转变之功德。明聚转变这个，有些地方讲是明意转变啊，是说明聚转变。此外呢，何者升起菩提心，名称立即就变成了佛子，成为人天应供处。现在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何者升起了菩提心之后，他的名称马上就变成了佛子了，他马上就变成某某菩萨了。因为有了菩提心才可以安立菩萨，没有菩提心没有办法安立菩萨。所以当他内心当中升起了菩提心之后呢，他的名称马上转变成佛子成为了人天的这个应供处是这样的，人天都可以供养他。入行论中云：“生死欲系苦有情，若生刹那菩提心，即刻得名诸佛子，世间人天应礼敬。”那么生死欲系在轮回当中啊，被这个生死被轮回所系缚的这个苦恼有情啊，如果内心当中升起了一刹那的菩提心，马上他就即刻得名诸佛子，他马上呢就是说名称就变成了佛子的，就受到了世间的人天的礼敬。应该礼敬他，他具有很大很大的福报，所以即便是人天一起的礼敬他的话，他自己也不会得到什么样一种这个过失，然后呢其他礼敬他的这些人天也可以得到很大的功德。下面最后一行是这样讲：即便犯了某些罪业，但不舍愿菩提心的话，种性已经胜过了声闻缘觉二罗汉，不会失去菩萨的名称。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说呢，即便是犯了某些罪业，有些罪业就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可能有些时候呢也会犯一些罪业，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当中没有舍弃菩提心的话，它的种性已经胜过了声闻缘觉二罗汉。那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是这个声闻二罗汉和缘觉二罗汉，他们从来不会犯罪业的，他们内心当中的烦恼已经断尽了，他不会犯罪，他很清净。一方面呢就是说有无学的功德啊，就小乘的无学的功德，一方面呢这个身心的状态非常非常清净，相续当中没有烦恼障的种子，而且很大的神通和智慧。但即便是这样的话，一个凡夫菩萨犯了某些罪业，但是因为就是因为他内心当中这个菩提心没舍弃，从种性的角度来讲仍然是超胜一切的声闻缘觉阿罗汉的，而且呢也不会失去菩萨的名称。虽然这个菩萨一方面他就说是受了菩萨戒，一方面也在犯罪，也在造一些罪业，但是他会不会因此而失去菩萨的名称呢？不会的，不会因为他犯了一些罪业失去菩萨的名称。失去菩萨的名称一个因缘就是舍弃菩提心，菩提心舍弃了，他菩萨名称就不存在了。但是他没有舍弃菩提心的缘故呢，所以他菩萨的名称也不会失去就是这样的。 下面用校正是这样，弥勒菩萨传记中云，善男子，譬如金刚宝虽破损，亦胜过诸金饰，且不失金刚宝之名，亦能遣出贫困。同理，精勤遍知菩提心之金刚宝者，亦胜过深缘一切功德，并不失菩萨之名，亦能遣出轮回一切贫穷。那么这个呢，弥勒菩萨传记，或者在有些地方说引用的是华严经的观点，华严经当中也有这样一段意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善男子呢，比如金刚宝啊，就是一种宝叫金刚宝，虽然它就是破损了，但是还是胜过一切的黄金啊、白银啊等等的一些其他的普通的装饰品。当然我们在实验当中说黄金白银它已经是非常超胜的，但是在金刚宝面前的话，它还是不如金刚宝，是这样的。所以说呢，金刚宝虽然有破损，它还是胜过了这个一切的金饰，而且呢不失坏金刚宝的名称。这个就前面对照了犯了罪业啊，他还是就说是不会失去这个菩萨的名称，他也是没有舍弃菩提心的话，也是胜过声闻缘觉。声闻缘觉就像黄金一样啊，就像黄金一样。那么这个破损的金刚宝呢，就像菩萨犯了这个罪业菩萨一样，他因为他自己没有舍弃菩提心啊，所以说呢就说是还是胜过了这个声闻缘觉，也不会失去这个菩萨的名称，所以说呢还是不失金刚宝的名称，还是能够遣出这个贫困。同理呢，精勤遍知菩提心的金刚宝者，也是胜过深远一切功德，而且不失坏菩萨之名，而且能够遣除轮回的一切贫穷。菩提心的功德就这么大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学习佛法的时候呢，这些共同层的教义呢也需要学习，怎么样生菩提心啊等等啊也需要学习。但最关键的还是要学习大乘的思想，大乘的这些他的发心啊，他的功德力真的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我们相信当中通过学习大乘的教典升起的菩提心的话，即便是这个地方讲，即便是有些时候犯一些罪业啊、放逸啊等等，他其实呢就说是也是能够就相续不断的产生这样一种这个产生这样福德，而且内心当中的这个菩萨的名称呢也不会失去的，也能够遣除世间的一切贫困，最终可以成佛。这个是从种性上等等方方面面也是超胜声闻缘觉的。第三呢，是获得无上菩提果位之功德。获得究竟果位的方法，总的来说，在资粮道中，通过修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而获得五通与法序等持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获得菩提果位呢，它是通过三十七道品来获得的。三十七道品当中呢，就是首先呢是五道当中的资粮道。就是说资粮道呢，它就是说小资粮道分为三位嘛，会分为就是小资粮道、中质量道和大质量道。其中呢是在小质量道当中呢修四念住啊，就是观身受心法，观身受心法四念住是这样。那么在四正段当中呢，就说是这个修持啊，就说是这个就说以身恶令断啊，未身恶令不生啊，以身善令增长啊，未身善令生的这样一种四正段。这四正段是以精进为体的，就是说对于这个恶业方面呢，已经升起的恶业，曾经造过的恶业呢，就要让它断除啊，忏悔的方式让它终止。然后没有产生的、没有升起过的恶业呢，立地的让它精进的让它不要产生。这个方面就在中质量道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精进，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从善业的方面来讲的话，以前修过的善业呢要让它再再的增上，那以前没有修过的善法呢要让它升起来，这方面就是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中质量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道友在学习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我已经是在驾性道当中了，是不是我已经在质量道当中，是不是我已经有些上师说我已经成了初地菩萨了，那是不是这些菩萨他有通过可以这个功德的衡量的，那些当中对四念住有没有安住，对四正断尤其是这么精进的这些法有没有，像这样的这么精进的断恶行善有没有。那如果没有这些的话呢，就没办法安立是一个什么大就一地菩萨，连就是说中质量道、小质量道可能还没进入，是这样。然后大质量道的时候修四神足四神足就是成定为体的，像这样四种神通足，像这样就说是这个通过修持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四神通足嘛，四神足的方式欲勤心观四如一足、四神足，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是说修持，它是这个四神足是以这个禅定为体，就是说前面的四念住呢以智慧为体的，四正断呢是以精进为体的，那四神足呢是以禅定为体的，像这样的话就可以通过这些修持之后呢，就可以获得这个五神通。通过修持这个四正段四神足，尤其四神足可以获得五神通。那么这个十神足，这个神呢就是神通的意思，四神通足就是说如果你真正的就是这个足就是它的方便， 那么如果你修持这样欲境心观的话，你就可以获得神通，有了神通之后呢，就可以获得禅定啊，就可以获得禅定，获得禅定了之后就可以获得神通，是这样。所以说呢，这种禅定呢是获得神通的一个脚一样足一样，它的方便，所以这个叫做四神通足。那么就是说可以获得五通，还有法序等次。法序等次有些地方翻译是法流三摩地，法流三摩地是这样的。法流三摩地呢，就可以说他安住在大吉祥道的时候啊，他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一种这个法流三摩地，可以到其他的清净刹土当中去听啊，这些这个佛菩萨讲解这个清净的正法，显宗的法也可以听闻，密宗的法也可以听闻，是这样。所以说呢，像这样法流三摩地、法序等次呢，它也是一个求法方便的一个很殊胜的一种这个助缘。而后啊，加行到鸾顶忍圣法位，在四顺节之分前二分啊，前二分时修五根，后二分时修五力，啊，从而减弱一切人取所取分别念，功德也大大超过资粮道。那么前面呢，资粮道有三位，那么后面呢就进入了啊，就是说资粮道有三，后面进入了加行道。加行道呢是通过修持鸾顶忍圣法，圣法有的时候也叫四第一法。那么会在四顺抉择分，那么什么叫做顺抉择分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是抉择是什么意思。抉择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讲初地的智慧，见到的智慧是叫抉择。然后顺抉择呢，就是随顺于初地的智慧，他还没有真正到达初地的智慧，但是他的修法已经随顺这个得到初地的智慧的，这个叫顺抉择分。顺抉择分一般都是在加行道的时候安立四抉择分，是啊，就是安立顺抉择分呢、啊。他因为是随顺这个初地的智慧的缘故，就叫做顺抉择分。那么这个里面有四种顺抉择分，四种顺抉择分就是讲鸾顶忍四力法位。那么就这四种啊、就顺抉择分当中呢，前二分修五根，就是说在鸾顶、鸾和顶的这两分呢，修持这个信进念定慧的这个五根，也叫五涅盘根。啊，因为是获得涅槃，获得这个抉择，获得初地的这样一种功德的缘故，它也叫五种涅槃根，像这样五根。然后呢，就是在后二分当中呢修五力，五力呢也是心境建立会，只不过呢这个五根五力的差别啊，五根当中的时候呢，它还可以被唯品胜服。五力的时候，这个力量就是它的这个修持这个五根呢、啊，到了这个后面两位的时候，它的力量已经增强了，委员唯品已经没有办法超胜它了。啊，委员未品超生不了他了，这个时候叫做力，所以还是心境念力会，所以说这个是五根五力的差别，从而就可以减弱一切人取所取的分别念，功德也大大超过这样的，这个时候洁净与登地了。然后如果进入了这样一种这个初地之后啊，通过圣法位然后进入初地，那么下面介绍呢，在一地菩萨的时候，限量见到法性真谛，而根除遍计所设的二障，获得1200等功德。那么就是这个初地菩萨，初地菩萨第一个呢，他是限量见到法性真谛，他不是通过推理了，也不是一种觉受，而是亲证限量见到的法性真谛啊，这个是他的正德啊，他的正德。然后呢，是他的这个断德呢，是根除遍计所设的二障。那么就是说遍计所执障啊，遍计的烦恼障，遍计所执障，这个二障的话就通过外道引起的二障，他一见到的时候就已经远离了，就根除了，这个他的断德功德。还有呢，其他的话就是从他初定位的功德呢，是获得1200等功德。那么1200的功德是在入中论当中讲的时候呢，把这些都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他有12类百功德。百功德就是说是初地菩萨他在初定的时候啊，通过入定的利用，他比如说可以一刹那当中可以往一百个刹土，然后呢就是说同时一个刹那当中呢可以震动一百个世界啊，等等等等啊，就会同时见一百尊佛啊，同时显现一百个化身。这个方面就是初地菩萨他又是这个啊，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一百种功德，他有十二类百功德，有十二种这个百功德，每一种都一百，每次一百是这样的，所以说总共加起来就是1200功德。那么我们就是说是有没有登初地，就看一看这些功德有没有，就有没有就一刹那当中震动一百个世界的功德。有的时候不要说一刹那当中震动一百个世界，就可能一刹那当中连自己的房子都震动不了啊，就没可能能够把自己的床震动而已，你就没办法把自己的家里面都震动一下，这个没办法，那自己所居住的这个房子都没办法震动，何况说像初地菩萨一样震动一百个世界，一刹那当中震动一百个世界。如果没有这些功德的话啊，谁说你是初地菩萨 啊，那都是没有什么用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出离菩萨就蛮明白有这个功德的，他出离位有功德，入定位的时候呢现见法性，然后断除他的遍计二障，出离位的时候呢就获得1200种功德，如果没有这些的话，那就绝对不是真正的什么圣者。当然就圣者他就会不会显现这些呢，就不一定，但他内心当中是很明了的，他是有这个能力的，但是在这个众人面前到底示现吗还是不示现呢，这个要看他的这个必要而定。但是此处我们说呢，就是说是我们自己的心当中如果没有具有这个功德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肯定没有这样一种所谓的见到的功德呢。下面讲修道九地，依靠再三串习现见的法性智慧之力，而在一至六地次第断除俱生二障，三清净地灭尽烦恼障后，渐次断除细微所知障。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修道，那修道呢是从第二地开始，二地到十地之间还有修道有九地，从二到十地呢还有九个地，是这样的。然后呢就依靠再三串习现见的法性智慧，那么就是说这个所现见的法性智慧是见道所见到的嘛，就是说在这个初地时候已经见到了法性真谛了，他就通过这个在修道的时候修什么呢，修道的时候所修的就是对于初地所现见的法性智慧力的再再串习，再再串习，就这样的。所以再再串习初地的时候所见到的法性真理之力，所以说在一至六地次第断除俱生二障。那么这个一至六地我们要了解啊，必须要分清楚，否则有的时候那么容易搞混淆。因为就是说我们说的话，就是说一般来说呢是在这个断除俱生俱生二障啊，就是说是在三清净地之前呢，它都是从二地乃至于到这个七地末尾。七地末尾八地这个开始之前呢，它是断除这个就说是这个烦恼障，在这个之前断尽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次第断除俱生的烦恼障，俱生的所知障，然后到了第八地的时候呢，俱生烦恼障断尽，只剩下俱生所知障。这个时候呢就从，但是我们在这个原文当中说一至六地，那么这个一至六地好像到从一地到六地是断除俱生所知障，六地过了之后就三清净地了，从这个好像是不对。但是呢这个地方呢一至六地它的意思啊是从这个修道九地分出来的一到六，所以说修道九地分出来的一到六呢，其实呢就是从第二地开始啊，第二地就是这个咱们这里面所讲的第一，然后呢一至六地这个六呢就是七地的意思。因为这个前面的初地已经讲完了嘛，十地当中前面初地讲完了，剩下的修道有九地，九地当中的第一地呢其实就是第二地了啊，第二地是修道九地的第一地，其实是十地当中第二地，所以此处的第六地呢其实就是十地当中的第七地啊，就没什么问题。所以说他在七地末尾的时候呢，次第断除这个俱生二障，这个也是明白派的这个观点啊，就是说是全身不分末切啊，这个地方就是说是云冈末切都是这样讲的，在初地的时候呢断除这个遍计的烦恼障所知障，然后在二地到十地之间呢就断除俱生的烦恼障所知障，而在第二地到第七地中间的话就是次第断除烦恼障所知障，然后在第七地末尾的时候呢俱生烦恼障断尽，剩下的话就是说三清净地就只是断除这个俱生所知障和烦恼障的习气。所以像这样的话一至六地次第断除俱生二障，三清净地七地过完之后呢就是三清净地了。所以说像这样的三清净地呢已经灭尽了烦恼障，其实在到达三清净地的时候俱生烦恼障已经断尽了，就是说他这个俱生烦恼障是在七地末尾就已经断尽了，就前面说讲一到六地之间他就说是这个俱生的烦恼障已经断尽了，三清净地呢就是烦恼障没有了，所以渐次的最后只剩下细微的所知障细微所知障这个是要断除的。在十等地之时然后一万二千等世俗功德瑜伽增上，一万二千就是二地菩萨的，前面不是初地菩萨是1200，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二地菩萨他的功德也是这个十二类，但他的十二类呢他的功德增上的，比如前面就是说一刹那之间初地菩萨可以往矣，可以到达100个佛刹土，可以同时幻现100个化身，然后可以震动100个世界。那么到了第二地菩萨的时候呢，就是说一个时间当一刹那当中可以往一1000个刹土，可以震动1000个世界可以幻化一个刹那当中可以幻化1000个化身等等等等，是这样。所以说呢二地的时候就是1200功德的，然后再往上增长三地四地五地它都是逐渐的，就是说几何的，像通过这样几何的方式进行这个增长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一万二千等世俗功德瑜伽增上，到了十地末计就到了十地的末尾了，以金刚预定摧毁细微习气，从而现前圆满正等正圆果位。那么十地末尾之后呢，把它这个相续当中已经温感 使用金刚预定把最细微的这个反最细微的这个习气完全摧毁了，这个时候呢所有阻碍如来藏现前的所有的委员都没有了，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就现前圆满正能正觉的果位就成佛了。立根、中根、下根菩萨正道之理，那前面是总说的，那么下面是这个分别针对，就是说三种根性来进行安立正道之理。如牧童或称不可比喻发心的立根者，愿度一切众生成佛后，自己再解脱。那么这个当然我们也很熟悉了，在前行啊，在其他地方都讲过这个上根的，有如牧童一样的发心。牧童一样的发心呢，就牧童他总是把这个羊就赶到前面，自己在最后面。然后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不同样的发心呢，他的发愿是一切众生先成佛，一切众生成佛之后呢，我自己再成佛，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像这样他的这个发心非常非常的强烈。此等者呢，不持三大僧戒成佛，即第一大戒就近资量加行道，就是说是这个三个无数劫嘛，三个无数劫当中呢，第一个无数劫呢，它是圆满资量道和加行道，那么第二个无数劫，第二大戒圆满不清净七地。就是从就真谛之后呢，从一地到七地之间，这个是通过第二个大劫来圆满的。第三个大劫呢是就近三清净地最终成得果。那么就第三个劫呢是这个八九十三清净地最后呢就成佛，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道上是在指出的，也是引用观众的观点，就说了其实呢三个无数劫啊有的时候呢是不一定的，是不需要三无数劫的。在其他的一些大德的论述当中也说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三个无数劫成佛啊，七个无数劫成佛啊，或者三个无数劫成佛，它是一种不了义的说法。它这个安立是什么样的，根据安立三个无数劫，它是从它刚开始进入小质量道的时候那种发心的速度，那么修道的速度，也就是说它在进入小质量道的时候，它这个速度来计算，如果从现在小质量道开始修，它的速度不变，它积累质量的速度不变的话，它这样通过这样的速度积累下去，它要成佛的话是需要三个无数劫。但是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是这个刚开始小质量道的时候，它是积累质量的速度是很慢很慢的，就相当于我们在地上走一样，走路一样，是这样。但是它随着它的质量的不断的累积，质量不断的累积，像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它自己的相续当中的这个积累质量的速度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是这样。所以说越往后修越快，越往后修越快，就好像就刚开始的时候是你在走路，一边走路一边攒钱，但后面的话当你攒的钱多了之后，你可以坐汽车了，坐汽车的时候你的速度就快了，比走路要快很多倍。然后呢最后呢你坐汽车到了这个飞机场，到坐汽车到了飞机场之后呢，然后你坐上飞机了，然后就很快了，更快了，是这样。所以说他这个其实菩萨道修行的时候，他的速度不，他不是永远是一种匀速，它不是一种匀速的，它是越来越快的。它因为内心当中的这个菩提心越来越强烈，它的空性越来越强烈，它罪障越来越薄，这个方面呢，它的修道的速度当然越来越快。所以说一般来讲呢，它这个三无数劫，它是按照你刚开始入道的时候这个速度计算，永远不变的话它是三无数劫，但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一般来讲绝对是越来越快的。所以说呢，在很多其他的这个论点当中也说了三无数劫它这个安立的方式啊，主要是从刚开始的时候安立的，一般来讲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啊，绝对不需要这个这么长的时间。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方面我们说呢，一个真正依靠三个无数劫成佛的应该是没有的，没有一个菩萨是通过三个无数劫成佛的。他因为后面的话越来越快了，尤其是后面的时候在八地等的时候的一刹那当中啊，一刹那当中就跟以前几个劫当中的质量，他一刹那就圆满了。所以这个时候就说是这个他的速度是非常非常迅猛的，而且善巧方便呢，这个方面也是特别多的。那么这个是上根者，那么中根者呢，称为如周子或具殊胜智慧发心的中根者，即愿自己与众生一同解脱的菩萨门，经七大阿僧祇劫成佛。也就是说，资量道、加行道各经两大劫，见道一大劫，修道两大劫，究竟正道。那么这个呢是中根者，有如周子一样的一种菩萨。周子一样的菩萨呢，就叫做具殊胜智慧发心。那么这个呢就说是这个船夫一样的。船夫的话，摆渡的船夫，那么自己和客人那是同时到彼岸的，他是同时到彼岸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同时到彼岸，就是说他发心的时候呢，愿我和一切众生一起成佛，同时成佛。像这样的话就叫做周子一样的菩萨。那么这个周子一样的菩萨呢，他需要七大阿僧祇劫，七个无数劫成佛。那么首先呢，质量道需要两个无数劫，那么加行道也需要两个无数劫，那么这个就是四个无数劫。然后呢见道呢是需要修一个无数劫，那相当就是这个五个无数劫。修道呢就是说二到十地呢两个无数劫，就是七个无数劫究竟正道。那么这个原理和前面一样的，因为就是说他为什么要七个无数劫呢， 因为它的发心呢要比前面这个就是木桶一样的发心它要弱一些，所以说呢它通过这个出发的速度它就肯定要慢了嘛，它的心力要弱一些，它出发的速度就慢。所以如果按照它出发的速度，按照它小质量到这个速度修下去的话不变，它的速度永远不变的话，它就需要七个辅助界才能成佛。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它的发心可能弱一点，但是通过它的这个菩提心的不断的增上，它菩提心的不断的这个清净，它的最后的菩提心也会发起像这个前面这个像木桶一样的菩提心，他就完完全全根本不考虑自己，完完全全就想一心一意的利益众生，所以这个菩提心它会转变的。所以说在这个七个无数劫呢，它也是在如果说是这个不转变的情况之下需要七个无数劫，但是这个肯定是会转变，它的根基会越来越利，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它也会转变。所以说一般来讲呢七个无数劫，但是究竟来讲也不需要这么长时间。那么第三个是顿根者，如国王或具大业乐发心的顿根者，也就是希望自己解脱后再度化他众的菩萨们，历经三十三大僧祇劫中成佛，资量道、加行道经三大劫，十地每一地经三大劫，最终获得菩提。那么这个叫国王一样的发心，国王的发心呢也叫做具大业乐。那么他的这个发心的本体呢，就希望自己先成佛，自己先成佛之后呢我再去度化众生，就好像我先登上国王的宝座，登上国王的宝座我有能力了我再去帮助我的人民，他是这样一种发心。现在很多人呢就可能这种发心比较适合。那么这种呢就是说是这个相对来讲是顿根啊，相对来讲是顿根，他可以他要经历这个三十三个无数劫才能成佛。三十三个无数劫的话就是说资粮道和加行道他需要三个无数劫来圆满，那三个无数劫之后呢才能够就是说到达这个才能圆满加行道。然后呢就是十地每一地它经过三大劫嘛，就是说从一地到十地有十个地，十个地每一地三大劫就是三十个劫，三十个劫再加上前面的三大劫三十三个大劫，最终呢获得菩提。这个也是一样的，因为它的发心比较弱，发心比较它从小质量到出发的时候就很慢了它就很慢，因为它的心越强烈它积累的速度积累质量的速度就越快。所以说立根者呢他就说是这个从小质量到开始出发的时候它的发心很强烈，说它积累速度也快，它需要三个辅助劫。那么中根者呢他就说是这个和众生一起成佛，他的心力要强，要比前面弱一点但比后面要强一点，所以他从这个时候出发的时候就要七个辅助劫。那么就是说国王一样一种发心呢，他就说是这个心力呢比较这个比前面都要这个差一些，所以他如果从小质量的出发永远保持这个速度的话，他会经历三十三个无数劫才能成佛，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前面我们提到过，他这个心会转变的，刚开始的时候这种犹如国王一样一种比较弱的心，他不可能最后修到初地的时候他这个心还没有变化都到了十地菩萨了还没变，这不可能。所以说呢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这样一种发心发不起来怎么怎么样，或者说他稍微发的心弱一点，但是随着他的这个菩提心的清净，随着他的质量增长，他的心一定会转变，从顿根转变成立根。所以从顿根转变立根之后呢，他的这个速度也会提速，所以说也不需要三十三个无数劫，也不需要七个无数劫，他也会很快就会成佛，是这样。因为就在菩萨道当中有很多很多善巧方便可以迅速的去质量的方法，所以这方面我们要了解这些，就是说发了菩提心之后呢最终成佛的一种功德利益。那么这个以上呢我们就讲完了这个菩萨戒菩萨戒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方方面面的内容。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唐家日本女的烈烈不赞南帕西将结果拉去万弄之白这笔做你做完做了修。